角川癌症关怀呢，是致力于服务全美的华人癌友跟家属。我们希望能够协助他们呢克服文化、环境、语言跟心理的障碍，能够面对癌症的历程，并且呢，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来陪伴癌友跟家属，与他们同走抗癌路。那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呢是免费的，而且呢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或者是社会的背景。 那简单介绍一下角川癌症关怀的，那我们的服务的内容呢，包括全美国的电话关怀热线，还有呢像今天这个样子的国语的电话会议讲座，我们还有粤语的电话会议讲座，是每个月的双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四的晚上。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北加州南湾地区有一个 本地的癌友跟家属的互助会，所以如果您住在北加州湾区，那是癌症朋友或者是家属，那么您可以参加我们每个月第二跟第四个礼拜六上午10点到11点半在 Valley Medical Center 的癌友互助会。那所有的服务呢，就是为了希望能够陪伴我们的癌症朋友呢，能够来与他们同走这个抗癌路。 那我们很高兴呢，今天能够邀请到邱明星肝胆肠胃专科的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胰脏癌的现况哈。那邱医师呢，他来自台湾，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在美国的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呢完成了流行病学的公共卫生硕士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附设的医院接受病理的训练。 当时呢，受到指导教授的启发，在肠胃肝的病理呢有深入的研究。1984年，邱医师在 Michigan 的 Wayne Stat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完成了住院医师的训练，然后到了德州大学的医学院晋升肝胆肠胃专科的训练。同时呢，在休斯顿的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 接受内视镜的训练，用来诊断肝胆肠胃胰脏器官的病变。那他是在1989年加入了凯撒。我们现在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您喽。好，谢谢龚主任。龚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明星，目前在北加州红木城的凯撒医院 做肠胃科主治医生的工作，今天很谢谢角川癌症关怀龚主任的邀请，让我今天有机会和各位听众朋友能一起来探讨胰脏癌这一个专题。那胰脏恶性肿瘤是一般人比较陌生的癌症，不过在2007年因癌 胰脏癌过世的前闻名世界的意大利男高音歌手Pavarotti， 还有去年也是因为胰脏癌病逝的苹果电脑执行长Steve Jobs， 这些事情也再度引起大家对胰脏恶性肿瘤的关切。那么为什么这两个人一个在诊断之后只活了1年2个月的时间？ 另外一个却活了9年，而且还能够接受肝脏移植的治疗，到底这两位患者之间是患的是不是同样一个癌症？可能大家心里都是有这样的疑问。那今天晚上呢，我只针对其中胰脏恶性肿瘤中的一种癌症，就是 Pavarotti 他所患的胰腺癌，来和各位 听众朋友加以介绍。那今天晚上短短的30分钟的时间，我想从3方面来和各位分享这一个主题。第一个呢，是从流行病学来看未来胰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趋势；第二个呢，是从最近几年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来认识导致胰腺癌的复杂基因变化。这些研究呢，不但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胰腺癌的治疗
在最近那么多年来无法像其他癌症那样的有所突破，也希望能帮助我们在未来发展出对这个癌症的新的对策。那第三点呢，我只想向各位朋友介绍胰腺癌的风险因子，还有临床上的症状、诊断和目前的治疗方式。那首先呢，我简单的介绍胰脏的功能和来自胰脏的肿瘤。胰脏是一个长形而且扁平的腺体，大概长12公分，宽大概是5公分，是我们身体中唯一兼具外分泌和内分泌的消化器官，内分泌的器官。在外分泌功能的结构，在胰脏中占了绝大的比例。那这外分泌的功能呢，是由外分泌腺细胞分泌出的胰液酵素经由小分支胰管到主胰管，再进入12指肠中。这些酵素就能帮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如淀粉肉类、蛋白质、脂肪的消化。那内分泌的部分呢，是由散在胰脏中的一群一群无数的小岛状的胰岛细胞所组成的。那这些细胞会分泌升糖激素或者是胰岛素等内分泌激素，那功用是负责调节身体上的葡萄糖、脂肪还有蛋白质的新陈代谢。那胰脏肿瘤的种类呢，可能是可以从胰脏的外分泌部或者是内分泌部产生的，95%都是来自外分泌部，包括胰管上皮细胞、腺泡细胞和结缔组织和淋巴组织。那在讲义中的第二页我有一个图表让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胰脏本身的构造。那最常见的胰脏癌呢，是从运送消化液的胰管管壁上的上皮细胞所发生病变造成的腺癌，占所有的胰脏肿瘤中的85%。那从外分泌出来的肿瘤属于良性的是非常的少。那由于胰脏本身的结构是位在我们身体的后腹腔，前面有胃、大肠、小肠、脏器的遮蔽，所以呢有关胰脏方面的癌变呢很难早期发现。在诊断的时候，大概有一半以上52%的病人已经有远处的转移。那带有1/4的病人，25%的病人呢，也有局部或者是临近组织的扩散。因此胰腺癌又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因为大部分发现的时候就没办法开刀了。那我跟各位解释一下，今天我们讲特别要讲的是胰腺癌，就是从这外分泌腺体出来的癌症。所以虽然今天的主题是胰脏癌，但是真正的主题是讲胰腺癌。那胰腺癌的平均存活率只有5%，即使在早期发现可以切除呢，5年的存活率也只有10%-25%。那在转移之后诊断出来才治疗的病人呢，5年的存活率只有2%，终止存活期也只有10到20个月。终止存活期就是绝大多数的人能够存活的时间，诊断以后大概只有10到20个月的意思。所以是预后非常差的一个癌症。在美国呢，虽然胰脏癌每年新诊断的癌症中只占了3%，但是却是第四大癌症死因。不过这个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排名最近也在修正中，待会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那来自胰脏内分泌的肿瘤呢， 所形成的肿瘤是称为胰岛细胞神经内分泌瘤，这只占大概不到5%，但是这些肿瘤都是属于恶性的。那有像胰岛细胞癌、升糖激素瘤、体质瘤、体质素瘤等等的。那一般来说，这类从内分泌神经内分泌来的肿瘤呢，成长比较慢临床上也相对的比较有可以供选择的治疗方式苹果公司前执行长 Steve Jobs 他所患的就是属于这类的神经内分泌瘤，所以他的存活率看起来是比一般人都要长很多，他从诊断到去世大概是有9年的时间。相反的，在2007年过世的意大利男高音歌手 Pavarotti， 他所患的癌呢是今天我们讲的常见而且预后不佳的胰管细胞的腺癌，他从在71岁诊断到他过世的只有14个月的时间。那我想从胰脏的病理生理学部分来跟各位解释为什么这胰脏胰腺癌在治疗方面挑战是这么样的困难。从解剖上的构造来看，胰脏是在我们的人体的后腹腔临近肝脏，头部接的12指肠尾部又接的脾脏，它在胃的后方，在横结肠的上方，附近血管、神经、淋巴管分布的很密集，所以一发病了以后，很容易经过局部的淋巴结转移到肝脏，或者直接扩散到周围的12指肠、胃等内脏器官。胰尾部分的肿瘤就比较容易，因为是跟脾脏连结的，很容易就转移到脾脏到腹膜腔所以腹水出现很容易，但是愈后就很差。所以胰脏本身呢，除了它的在人体后腹腔，还有跟周边的内脏、血管、神经的关系密切，在病变的时候不但症状不明显，也容易转移。再加上胰脏本身它的组织是非常的致密，所以在对抗癌药物的渗透性是形成障碍。再加上第三个因素是待会我们要讲的，就是胰脏细胞它复杂多样的基因变化常常可以躲避标靶药物的治疗，所以这些特殊的生物性障碍都造成胰腺癌治疗上的非常的大的困难和挑战。那么第一点呢，我先简单从流行病学来看胰脏癌的发病、胰腺癌的发病率这个问题。那么一般来说呢，发病率胰腺癌的发病率是从每10万人口的病例来看的，在一般国家大概是8.8个病例。那么但是这个发病率呢是有种族的偏向，比如说美国黑人男性大概是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种族，大概每10万人口有16个病例，黑人女性大概12.4的。美国男性白人也是偏高的，大概是12个人女性是9个人。那相对在台湾男性的发病率跟女性的发病率就大概只有一半，大概男性是4.64女性大概是3个人最少的是印度。那发病率在男女来说呢，大概是1.3:1左右如果各位看讲义上的图表呢，在美国的亚裔呢在10万人口中发病率大概是8%是比台湾的统计是偏高的不晓得这个是当然这个亚裔呢可能包括有其他的族裔但是很显然的除了种族的偏向以外，可能还有就是移民以后饮食习惯的改变所以这边华裔的发病率是比较偏高的。那么 想跟各位啊解释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最近几年胰腺癌发病率有惊人的上升的趋势比如说从2000年到2009年在美国这边统计，不管是男女性发病率每年都平均上升大概1% 左右，所以十年的话就是增长就是10%。所以以前的统计说，如果是我们男女性一生中得癌症的风险胰腺癌的风险是1% 左右，但是最近的发病率呢已经修正到一生的风险是1.5%。那胰脏癌也是比较容易发生在年纪大的患者身上，在45岁以下胰腺癌并不常见，到50岁以上这胰腺癌的概率呢是呈线性的直线上升。在讲义上我也给各位看了一个图表，比如说70到80岁发现胰腺癌的几率是50岁到60岁的4倍。那平均诊断年龄呢最近也有下降的趋势以前的统计是说白人大概是69岁，黑人是65岁，那最近的报告显示男女性都已经下降到63岁。那么我本身并没有最近的台湾的统计资料，但是我看网上不管是各大医院的在介绍这个病的时候大家都是提到说也是有相当严重的上升的趋势在中国大陆我也没有真正的统计资料，但是报纸上的写也是讲到胰腺癌在大陆患者迅速增加，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有一则报道说在北京协和医院他们最近收胰腺癌的病人比50年代增加了大概5倍到6倍之多。那下一个方面我要跟各位介绍，这是胰脏癌的死亡率的问题。那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么虽然说人口老化和少数族裔的增加所有的癌症综合的死亡率都上升了，就是因为老化的原因，但是因为在其他癌症在早期诊断和治疗上的进步两个因素抵消的结果，癌症综合死亡率在未来是相对的保持平稳的状态但是胰腺癌是在排名前5名的癌症之中是唯一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同时上升的一种癌症。那我们知道前五名癌症的排名是死亡率是肺癌大肠直肠癌、乳腺癌、胰脏癌和射后腺癌。那因为最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改变呢在美国这边一般预测在公元2020年以前，胰脏癌的死亡率会超过乳腺癌和大肠直肠癌，成为癌症死亡的第二位，仅次于肺癌，并且到公元2030年，死亡率会比现在增加1倍。那么这是非常值得正视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国家癌症机构他们的经费的研究的分配的问题。所以去年在美国去年12月份在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条款叫做顽固的癌症研究法案，所以英文叫做 Recalcitrant Cancer Research Act， 那正是针对肺癌和胰腺癌要求这个癌症的研究机构对这两种癌症特别编制一套长期和全方位的研究发展策略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要跟各位介绍胰腺癌最近在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趋势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点跟各位简单介绍的就是胰脏癌在 最近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那就像许多癌症一样胰腺癌本身基本上是一种基因疾病，是由于某些特定的致癌基因产生突变来导致所导致的。那么这种基因突变大多是后天性的，但是也有一些是遗传性的。那么如果是这突变的基因是发生在体细胞的话，通常是不会遗传，就是这后天发生的癌症。但是如果这个突变发生在种细胞，就是精子和卵子，就会有家族遗传的倾向。那简单的介绍这个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我从两点来说。第一个是近年从这种发病机制所发现的基因的变化这帮助我们了解胰管的上皮细胞如何从正常的细胞经过癌前期的病灶再进到癌症的形成并且这些研究也帮助我们解答了为什么胰腺癌有一些家族的聚集性。那一般来说导致癌症的基因突变可以分为三大类在癌胰腺癌的细胞中常常可以发现多重组合的基因突变，所以这个是在治疗上很大的问题有些癌症比如说乳腺癌并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基因突变来导致癌症的产生。那基因突变在癌症发生上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基本上一个叫致癌基因的突变致癌基因就是 oncogene 有这个基因的话，突变的时候这基因就会有活化的现象活化的现象就是让癌细胞能够没有控制的生长。那这一类的基因譬如说 KRAS 基因，还有在另外一种致癌的基因突变的方式呢，是身体里面的基因里面有一种叫肿瘤抑制基因。那这种基因呢，基本上是抑制细胞的没有控制的生长。那这样的基因如果失去了活性也会产生让癌症快速的逃脱身体的控制的生长。那么我请各位看讲义中一个图表图表中这是跟各位解释胰腺的导管如何从正常的导管经过癌前期的病变最后产生肿瘤的现象。那么第一行是胰腺上皮细胞内肿瘤的转变的过程。那么这里的观念就是说这种一步一步从第一期到第二期到第三期到肿瘤的产生呢，通常在肿瘤细胞里头可以发现基因的突变。那比如说最早期PNIN 就是腺皮细胞上皮细胞内肿瘤的第一期变化的时候呢，这是 KRAS 基因的话大部分可以找到这样的基因。可是等到第二期的时候呢除了 KRAS 基因的突变以后以外呢，还有其他 P16 这种第二个基因的突变也产生了。到第三期呢除了前面两个基因突变以外，第三种基因的突变比如说 TP53 还有 SMAD4 这两种基因也发生有突变的情形。那么这些累积下来的基因突变到最后就导致胰脏癌的产生。那这个是最近在从这种胰脏的从癌前期转变到癌症的情形有一点类似大肠癌的发生是从正常的大肠黏膜表皮细胞经过息肉然后再从息肉进展到癌症一样。大肠癌也是跟胰脏类似有很多的基因 突变的累积，最终导致大肠癌的发生。那么这些研究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第一个，帮助我们了解说这个基因突变在胰腺癌方面是一个复杂且多样化的疾病，而且从初期的病变到癌症的形成，这些基因突变的累积是时间是超过十年以上。那这样长期的突变累积的结果呢，可能是胰腺癌对化学治疗、放射性治疗有抵抗性，以致效果不佳的原因。不过从另外方面来说呢，这些研究的模式也可以帮助我们发展出预防性的化学药物譬如说 chemo prevention， 就是有一些化学药物可以防止这些基因的突变，或者是说晚期所发生的基因突变，这些基因可以做我们针对这些基因突变来做早期诊断的筛检方式。那么第二点我们学到的就是说有些这些基因的突变譬如说BRCA2， 这个 BRCA2 就是 breast cancer， BRCA1,BRCA2 跟我们的乳腺癌、卵巢癌常见的这些癌症是有关系的。那么或者是其他的基因，这些基因的突变呢有时候是容易发生在肿细胞上，所以能够不但是造成遗传性，而且有一些这些基因的突变呢不但增加一种癌症的风险，还有增加数种癌症的风险。譬如说这个BRCA2 的基因呢不但增加乳腺癌、卵巢癌也增加胰腺癌的风险。还有我刚刚没有讲的第三种突变是维持基因组稳定的基因这些基因突变呢也和家族遗传性的遗传有关，比如说胃癌、大肠癌这些疾病同时发生在一个家族里头。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就是属于遗传性的癌症易感症候群的一种。那么在这个是我简单的介绍遗传方面。在风险方面呢有一些是我们可以改进的生活方式是环境因子这些因子呢，譬如说在抽烟，还有在身体的肥胖、缺乏运动饮食方面，譬如说进食比较多脂肪、红肉这些都会增加我们的风险。那抽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一般来讲抽烟比不抽烟的风险是增加两倍，而且跟抽烟量成正比如果说抽烟的量是40包年，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一天抽一包抽了40年，风险就增加了5倍，或者一天抽两包20年的话风险也增加5倍。那戒烟以后呢这是大家比较注意，需要10年到15年这个风险才会回到正常。那一般来讲肥胖呢，尤其是中枢肥胖型，就是肚子比较大的肥胖型，和胰腺癌的关系比较大。而且如果早期成年期就肥胖的时候，胰腺癌发病的年龄也比较早。那运动的话这风险会降低。那脂肪、红肉，尤其是烟熏的或加工过的红肉这些风险是增加的有些研究报告说在胰腺癌病人血中的茄红素和硒浓度比较低，但是是不是这就表示说如果我们多摄取这些补充茄红素或者硒就会降低风险呢？这个是没有定论的问题另外大家常常提到的咖啡或者是酒精本身并这两种 饮食习这两种习惯并没有一般来讲可能跟胰腺癌是没有关系的另外的就是幽门杆菌在这方面呢是比较不确定一般来讲幽门杆菌跟胃癌的关系 是确定的但是在胰腺癌的风险是比较高但是这些研究不够所以我就不讲另外一个就是在胃切除以后胰腺癌的机会高一点那么这些在讲义上我有跟各位解释就我就跳过去不讲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本身可以是致让胰腺癌风险增加的原因但是糖尿病呢也可能是所谓亚临床subclinical 就胰腺癌的结果就是说糖尿病的产生呢是因为胰腺癌在还没有临床上出现的时候造成的糖尿病比如说最近研究一些人在50岁尤其是50岁以后人在出现糖尿病以后一年半到三年之间就出现了胰腺癌不过呢这糖尿病本身确实是一个增加胰腺癌的风险大概是增加2倍那在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中也确认说长期的糖尿病是胰腺癌的风险之一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如果出现糖尿病这个情形的话就是我应该是对不起应该是说在在这个国家癌症综合网他们的guideline 呢就是说第一个认定胰腺癌的风险糖尿病是胰腺癌风险增加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呢他也认定是有时候是亚临床胰腺癌的结果所以有人建议说50岁以上突然出现糖尿病可能可以建议做来筛检不过这个也是没有定论因为糖尿病的人口太多这筛检的话可能经费也太大那另外还有一些是不能控制的风险因素譬如说这是属于遗传性的那么我想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把这个不能控制的因素先 skip 那让大家有机会在待会在问答Q&A 的时候大家可以有问题可以我们可以讨论那不过呢从这些最近的趋势还有这些风险因素遗传因素来看呢最近这些胰腺癌的发生越来越频繁可能是因为跟人体老化再加上肥胖症还有美国肥胖症和糖尿病人数的急速增加是有很大的关联尤其糖尿病和肥胖症本身又是有关联的因为肥胖的人造成胰岛素的抗性所以糖尿病的产生的机会很大那当然还有一些未知的因素那我第三面这个龚主任我们有机会再讲吗还是
我想现在是再讲个两三分钟我们看看可不可以开放给大家问问题好不好
好的那我就简单的两三分钟很简单的讲一上临床上的方面的第一个是症状啊或者是诊断治疗那么胰脏癌本身的症状呢很多时候是不明显的只是一般的腹痛但是有时候比较明显的症状就是有时候是黄疸或者是体重减轻比较特殊的是胰脏癌的黄疸的时候常常不会痛但是如果是侵犯到神经的时候这种痛是比较有特殊性的痛因为这种痛常常是在半夜疼痛而且是从胃部可以直接穿刺到背部的疼痛所以有时候病人来看诊的时候就是第一个症状是背痛 那当然这症状的产生是跟腺癌产生的部位有关，在长在头部的时候比较常常出现的是黄疸，在体部或尾部的时候常常出现的就是比较体重减轻或者是背部疼痛的现象。那在有时候是在胰脏癌的发现是在胰腺癌的发现是在意外的发现，就是在做电脑断层的时候意外的发现尤其是刚刚讲的癌前期的这种，另外两者一个是粘液乳头囊泡癌或者是这个粘液性的囊泡性肿瘤的时候，这种情形是癌前期是可以切除的。那么在诊断方面大概就是一般并没有什么特别，在验血和电脑断层方面，那我暂时先 skip 一下，我也简单的介绍治疗方式，基本上不是开刀就是化学治疗。那开刀的疗法呢在讲义上我跟各位介绍了，基本上最主要就是叫 Whipple procedure，那要包括把是一个大手术，因为把胆囊、胆管一部分的胃、十二指肠还有前大概15公分的空肠都切掉，然后再做吻合的工作。那有一些最近比较进步的外科方式，但是不一定，因为还所牵涉的是不同的并发症，所以并没有定论。但一般来讲，Whipple还是最标准的方法。那最近胰脏癌死亡率降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外科手术在死亡率并发症的进步，在70年代大概25%-30%的死亡率，现在最好的机构可以降低到1%-2%。那在化疗方面呢基本上是一种情形是手术以后需要化疗，一种情形是如果是手术前病灶牵涉的范围有一些血管也可以先做化疗跟电疗再施行切除的手术。那么第三种情形就是不能切除的时候就经过化疗。那么在化疗方面最近的比较进步的是在手术切除以后，在日本有发展一个口服的药叫 S1， 这个药在最近1年2年他们试验的效果大概是比美国就采用的方法，美国是没有这个药，欧洲也没有这个药，欧洲的治疗方式是只单一用那个 GEMZA 这个药，在美国呢是用电疗跟化疗一起做，在日本呢就光服用这个口服药。那基本上在如果不能切除的时候选择的方式我在讲义上讲有三类，就是看病人的身体状况这些一般来讲是相当标准的选药方式，当然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医院不同医生的嗜好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基本上治疗的效果从终止生存期都没有办法从6个月超过到12个月。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暂时停在这里，我想把电话交还给龚主任，那我们再从大概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在电话中讨论。
好谢谢那个邱医师给我们这个很精确的讲解，而且也谢谢你准备这么丰富的讲义让我们大家可以透过讲义来了解你今天所谈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开放呢让大家可以来问问题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邱医师的话呢，你可以按星号61，按星号61，然后呢我会宣布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4码。那因为今天在线上的朋友很多，所以我们呢只能够限制呢每一个人问一个问题那我们请那个邱医师能够来回答这些问题。
好，谢谢。
如果您希望排队问问题的话呢，请您按星号61。
Hello。
好，您现在可以发问。
哦，我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在差不多那差不多半年以上，也许8个月以前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我的 CA19 dash nine 这个指数就是增加了。本来发现了以后6个月之内呢，就是还稳定，那个时候已经蛮高了，66，就是平常人差不多2倍。然后最近呢，就是那个6月的时候又查了一次血的话，就变成76，又往上了一点。所以这个医生又要帮我照 MRI 和 ultrasound，就这样子。那么起先就是查血，就是看这指数增高。那么我本来呢是肝里面长了血管瘤，然后可能呢会有 atypical focal nodular hyperplasia 这样子，然后胆囊里面呢也长了息肉，然后我乳房的细胞呢也发展到 hyperplasia 这个阶段，然后呢去那个也是 surgical 那个 biopsy，就是把那部分把它拿掉了。然后最近呢，就是后来就是又做了 MRI，做了这个 ultrasound 呢，就也没有查出其他的毛病。然后胃镜呢也做了，也是正常。然后最近呢，就是唯一就没有做，就是没有做大肠镜。在3年以前做大肠镜，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息肉，然后这个也没有，最近也没有发现好像这个上厕所习惯有什么改变，所以也没有做。然后我正在想要做，所以我想请教的问题是说，我在我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下一步应该是要做什么检查，要朝什么方向进行？为什么我这个指数就会增高？
好，谢谢。我第一个，我看门你医生，真的是为你做了很详细的检查。不过 CA19-9 这个肿瘤指标呢，通常是不用来做筛检的工作，因为这个 tumor marker 并不是很专一性的，在很多良性的疾病，比如说胆管发炎、肝硬化，或一般的或者其他的情形，常常会升高，而且通常所以通常我们不再用来做筛检性的。那像你的情形呢？60、70，我觉得我本身当然，因为医生也做过这些 CT 啊，这些检查，ultrasound 这些检查，我想60、70应该是不需要太担心的。通常我们担心的呢，其实甚至到1000、2000。在良性的情况也会产生，或者其他的肿瘤也会有CA19-9上升的情形。通常我们是如果上升得很高，5000、1万以上才可能就需要担心一点。但是60、70呢，我觉得是非常没有专一性的，尤其你医生经过详细的检查，如果他的电脑断层是属于，因为电脑断层有2种，一种是一般性的 CT，这个对腹腔里头的所有器官的检查是有
他
帮
做
助。
的是 MRI，
MRI 或者是所谓的 pancreatic CT，就是 CT 特别是针对胰脏来做，这两个效果是差不多，而且是相当的 sensitive。所以如果是 MRI 没有的时候呢，我想你大概是不需要担心。当然6个月再追踪一次没有的话，我想你就应该更放心。真的，如果说你不放心呢？他如果要做的话，就可以要求他做内视镜的超音波，就是 EUS，因为这个是有一个超音波在胃镜的 camera 那个地方，可以直接放到胰管附近去做超音波，这个可能比 CT 或者 MI 更sensitive 一点，因为它可以pick up 比较小的病灶。所以第一个我知道你对你身体很多状况很担心，但是我觉得 CA19-9 并不是很专一性的 test 一般来讲，这样子的情形做这样的 screen 并不是很理想，但是既然有升高也做了检查，我想你应该可以放心一点。
哦，那不晓得医生对于这个，像我这个本来肝里面有血管瘤的话，然后现在就是怀疑，上次做了 MRI 的话就发现可能会有这个 atypical focal 这个 hyperplasia，然后我本来也没有怎么样，只是我的那个 radiologist 他就是 insist 觉得一定要再做一次 MRI，要证实他是不是 就是这个 atypical hyperplasia， 然后我很意外的在一本教科书里面偶然读到说，这个 atypical 跟 hyperplasia 两个结合在一起，这种的组织的变化的话，就是最容易就是变成癌症，因为我这个肝的血管瘤它里面的组织也有所变化，所以您觉得在这方面的话，就是在要不要再进一步做那 MRI？
我想这个情形有 MRI 或者是甚至用针穿刺也没办法百分之百确定的啊，因为常常有时候这种情形不确定的话，你唯一的方法做细针穿刺，但是细针穿刺拿的细胞很少，那要判读也不太容易。如果是真的不能确定但是有担心啊，第一个 follow up 是我想是一个方法，比较保守的方法。那么比较 aggressive 的方法呢，有时候如果是病灶很小的时候就叫外科，如果是长尤其长在表面的时候，和外科可以切掉的话，就 wedge resection 把这个病灶拿掉，就一劳永逸，就不需要担心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手术应该也不是很大的事情。
follow up 是指 ultrasound follow up 吗？
好，那个邱医师，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人排队问问题哈、
OK，
我们把
好，那样 OK，
别人有一个机会。如果刚刚这位女士你还想问问题的话，你再按星号61再来排队哈。好，那我们现在下一个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是码是2400，请您现在发问。
你好，我是50岁，然后如果那个症状，比如说我没有全部你这些讲义所说的那么多症状，那如果有一个以上，比如说皮肤会瘙痒啊，那容易疲劳、有恶心等等这样子的，那我不知道说不知道这种胰腺癌还是胰脏癌的这种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找那个 primary doctor， 就是说要求类似大肠癌，就是50岁以上你可以 qualify， 就是说去检查。那我不知道这个胰腺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做这样子的检验，然后可以来预防。那我知道说这边有说不要肥胖啊，类似像这样子的，那有没有怎么去，有没有什么 prevention， you know， 除此以外。
对，这个第一个回答你的，对不起，第二个问题就是 prevention 的方法，一般来讲就是，如果是你们常常参加角身癌症关怀的讲座，就是我想跟其他的癌症的预防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肥胖、饮食、运动这方面哈、蔬菜水果多吃啊、并胰脏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例外啊、除了说它在糖尿病跟肥胖症特别有关以外，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如果是有身体发痒，我想primary care 第一个能做的事当然就是验血。那验血因为通常皮肤痒跟胰脏癌或跟肝病有关的话，通常是因为胆汁没办法流通，所以通常在肝功能方面会有一些变化。那如果没有变化的话，我想来自肝或来自胰脏的机会就很小。那么如果说这种肠胃的症状不明显，通常因为是50岁的人如果是二三十岁，当然你可以说先吃药看有没有效，但是50岁的话，我想是需要经过详细的检查，如果没有事的话就不需要担心。但是我的建议，比如说从胃镜开始啊，胃镜没有事的话，如果你有体重减轻，可能再需要做电脑断层或其他的方式做进一步的检查。
嗯，
好，谢谢。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呢？
谢谢。
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4437，请您发问。
我是有胰脏癌的，在跑到在肝里边去的。现在呢都没有做化疗，只是吃这个化疗药，吃了也差不多一年多了。现在有毛病呢，就是手脚啊，这皮都脱，有时间很痛。还有呢，就白血球啊、红血球两个都低，要注意什么方法来保全那个那个红血球、白血球高起来了。
第一个，你是。你知道医生是用什么药治疗吗？
我是这个胰脏癌就跑到肝里边去。
我知道。那这副作用有时候是跟吃药的不同的种类有关系。
需要有不懂。
对，因为现在 关于像你这样的情形啊，用哪一种药是根据你身体本身的状况来决定的。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可以比较积极一点啊，用3-4种药组合的药物治疗，它效果好一点。但是如果说情况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医生就会采用比较保守的方法。那比较积极的方法就有白血球过低、红血球过低这些神经，比如说这个手脚这个感觉神经会出问题这些情形。如果是医生是用这种药，你所产生的你现在所描述的可能是化疗的副作用。那么基本上这些西药上除了血球降低的话，有血球让血球升高的药可以处理，神经病变这种感觉性的话呢，就很处理上就很困难。谢谢你。
好，
谢谢。
下一个问问题的朋友呢是我看一下哈，下一位的电话号码最后是码是8203。
那是我，所以我2012年的时候被 diagnosed with 第三期的 pancreatic cancer， 然后呢、
okay.
I went through chemotherapy， 然后其实我3月的时候我已经 went through 那个 Whipple surgery， 所以几乎全部都已经清干净了，所以 I'm blessed enough to do that。然后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我2个月以前做了一个 blood test for 那个肝功能的指数，那个我的 AST 啊、ALT 跟 ALK fast 的那个指数是蛮高的，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 because of chemo the medicine？
那你以前是正常的吗？
以前是正常的。
那医生有做超音波或者是 CT scan 确定胆管没有阻塞，或者是肝脏
没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对，
我想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像你这样子这样情形的话，第一种情形，因为 Whipple 了以后 ，Whipple 是因为胆管是重新接到空肠里头去，有时候接的地方比较狭窄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那就是在外科手术以后，这个结疤，这缝合的地方结疤的情形，这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现在有在做 chemo 吗？
没有了，我的 treatment 全部都做完了。
呀、yeah, ，所以 chemo 没有在做的话，应该不至于是不是也是 chemo 引起的？
OK。
所以它有那另外一个就是继续上升的趋势呢，还是维持稳定？我想
大部分都是维持在那个 level， 但是
在上升
的还是 higher than the normal range， 就是这样。
How high 呢？如果是2倍以下，我想就是
差不多，对对对，差不多2-3倍以下。
对啊。
没有，差不多100多。
100多。
那
可能你医生要查其他的原因呢、啊。如果说不是结构上的问题，应该也不是 chemotherapy 的问题。如果是肿瘤有没有再复发的话，那就要查
没有，
那要查另外其他的原因。
OK
啊
，OK， 谢谢。
好，不客气。
那现在看起来呢，排队问问题的人都已经都回答了哈，所以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我想呢，再一次呢，来感谢邱医师为我们做这么精辟的讲解，而且也帮我们准备了内容非常丰富的讲义。那如果您今天没有拿到讲义，请您过2天到我们角声的网站，就是 cancer.canceer.cchc.org。那么你到那边呢，找国语癌症教育讲座，那可以从那边呢。download 今天邱医师所准备的讲义，同时呢，你也可以介绍你的朋友来聆听我们今天讲座的录音，这样子。呀，那我们再一次呢，非常谢谢邱医师为我们所做的演讲。那我顺便做一个预告，那下个月呢，9月17号，我们请到陆佩华肿瘤科专科医师来谈一谈 癌症治疗完成之后的追踪检查，癌症治疗完成之后的追踪检查。那10月15号呢，我们请到一位中医师来谈一谈癌友的中医辅助疗法及注意事项。所以如果您对这两个主题有兴趣的话呢，请您再跟我们联络。那你如果跟我们联络的话呢，如果讲员提供讲义，那我们会事先寄给您。那今天呢，有一些的朋友呢，因为比较晚注册，所以来不及收到讲义，那向你致歉啊。那如果你有兴趣参加我们而后的电话教育讲座，请您早点跟我们报名。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就到这里。那非常谢谢大家，也再次谢谢邱医师啊，晚安。
好，谢谢龚主任，谢谢各位听众。好，晚安。
晚安。
拜拜。